我感受到就是行道从刚才听到牧者的祷告啊，听的行道从我做起，从我自己来做起啊，不再旁通但是确实要有一个要真实的面对，就是这个行道啊，就是就是要承认，可能估计是要我自己的等候啊，把它分享出来，让牧者可以来查验啊，可以来有一个正确的带领啊，就是要承认行道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短板，要承认啊，不承认不谦卑下来的话呢，行道还是一个空，就是空谈啊。即使是你在讲要行道，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啊，那么每个人听了以后是什么反应啊？还是像众信息听了以后一样的反应呢？啊，还是就像没有听见一样的反应啊？就也没有什么去把它行出来。还是在以往，就是反正到了问题出现，该吵架就吵架了，该怎么做，还是像以往一样的哈。那我自己在灵里的感受，一个很是指群体的行道是一个远远不够的，而且在行道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怎么讲非常短的板，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啊。让我直接面对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两天就是神就给了一个话题，也不是话题了，就是在兴起环境的时候，就是在兴起环境的时候，就是不能旁通，就是面对这个环境，你旁通了以后，可能我想就是说，我来服侍神，神来帮我解决很多的问题，因为你，看顾神的家，神也看顾你的家，但是这些问题呢，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在我们的里面就有很多的行道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沮丧，这个信仰呢，就慢慢的就落到一个冷漠的里面，或者是不幸的里面，或者是一个抱怨的里面，抱怨啊，抱怨其他的，或者抱怨神，抱怨教会，抱怨神，或者抱怨，有没有抱怨牧者我不知道啊，抱怨，那这是一个，就是行道的一个误区啊，一个误区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看过神家神看过你。其实神给你兴起这样的环境的话呢，你就不愿意去真实的面对，因为太难了，你不想去面对它。但是神说，我就把这个环境给你，就要面对它，你怎么旁通你也得面对。现在我就开始面对，我那天就在为这个事情特别来等候神，我的家，神特别的兴起，小子中的一个，让我就觉得。不光是我要面对，我丈夫要面对，而且还牵扯到夫妻之间合一的面对，合一的面对，在这个合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有很多意见的分歧，很难合一，所以很难的合一去来做同一件事情。我看到克利亚书上也讲他们夫妻关系啊，他自己在那里挣扎。其实丈夫一按手，他就好了，没那么多的搅扰，但是我们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来正视这件事情啊，就是正视。那神就说，这就是看顾你的家，不要想着其他的，这就是在看顾，要提升灵性要提升，因为他知道你的家里面的问题，真实的问题。你怎么旁通也就过不去。到后来多少年，这个功课还是回来了，重新学，学了以后一段的时间，你还是没办法面对这个问题， 神要在这个问题造出你的骄傲，造出你的质疑来，造出你的软弱来，造出很多的问题来。但是以往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那现在不得不面对。我看到在我们当中的有人，他就是这个难处，他就是直接面对，摆都摆脱不掉的啊，一种直接的面对。那你要成为真正的一个行道者，那你就要预备好，预备你的谦卑，预备你需要神，需要教会的资源和帮助。当然是在你行的过程当中啊，要有一种就是说，不要在行的时候啊，就是进到另外一个误区了啊，看到很多，但是首先你自己要面对啊，这个是很难的啊。前段时间我们讲到家庭的恢复秩序啊，也是要直接的面对。我才知道哦，第一，我首先感受到这个啊，这个次序，我就感受到弟兄，要想就是要来在灵里啊，来恢复神治理的权柄在弟兄的身上。我就看到这个远景啊，这个憧憬啊，这个美好啊，就要从什么？从我做起了啊，我就要首先啊，我就要来带祷。还很少对我的丈夫有一个很真实的认识，很真实的认识啊。这个真实的认识在哪里呢？就是说我才知道，哎呦，这个权柄卸得简直不行了。而且在林里看到就是亚当汗流浃背，而且他们还干得挺带劲儿的啊，就觉得好像这样也可以活呀。大家各自找到自己的命定，各自找到自己的擅长的啊，当然各自你要把它拓宽啊，不是只是说在服侍神这个上面，不是啊啊，很多人在职场上面呢、啊、发财呀，各种的啊，各种的啊，各种的，还有在服侍上面的成功啊啊，但是我就看到他并不在一个这个神呼召他原本的一个职分的里面啊，而且我也为这个来带祷，看到真实的光景，看到他们有很多的辛苦和疲惫，但是你还是在这个模式里面，这个汗流浃背的里面，很不容易出来。你让他出来，有很多我们家的人在里面看到很多的委屈、伤害在里面，原生家庭的缺乏。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哇，这一下带出一连串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是我自己的啊。我在前面也有一些分享啊，就是说这个分享，我在灵里感受到，这个是需要来面对的，就是不再旁通，不光是我要面对。弟兄也要面对，家庭每一个成员都要来面对啊。所以我就发现，不上岗，弟兄不上岗，或者姐妹不上岗，我丈夫真的他发现儿女就受苦，所以我的女儿就受苦，为了他的弟弟他就受苦，成天喊我们让我们改变啊。当然那也需要被提升和更新的啊。我只是在这些分享，我就感受到我们这个群体要想行道啊，就是要面对自己里面一个真实的光景。你在行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难处的，但是不要旁通，正是神给你的，不要再找任何的借口，正是神需要改变你的。哪怕你行的一点点的进步，你都应当欢喜和快乐啊！我记得昨天我在国内有一个带导的聚集嘛，啊，就看到有一个点啊，以前都是两人带导，顶多三人带导，就没突破过好长时间，给我的感受啊，哎，突然一下又有两个人进来带导。那这就是复兴的开始。 就开始复兴了啊，不然总是那几个人啊就开始了。第一，首先我觉得在行道里面你要悔改，不要再找借口，你首先要悔改。你在行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的信仰何等的脆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你说听了就去行的，这个人就是聪明人，因为他想把这个房子建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把时间给幸福代祷团啊。抓紧时间，张红。
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每天当中，你都与我们同行，来陪伴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为着你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复兴和突破的季节当中，你所兴起的每一个环境，主啊，我们真的就要向你献上感谢。哈利路亚，因为主阿巴父，你就是美善的。哈利路亚，凡出于你的，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要默然无语，更多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容面。哈利路亚，主啊，你就将那智慧启示的灵，主啊，赐给我们，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以致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仍然我们能够看到你美善的旨意。哈利路亚，主啊，是为了来更新我们，是为了来改变我们，是让我们更深的能够住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来经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蜕变，以至于我们里面，让你的那个形象可以完全的被彰显出来。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和施恩，把一颗感恩、敬畏和寻求渴慕的心，你赐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一句让我得时不得时的都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来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你必要将这样的救恩不断的显明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就让我不断的来经历你这全备的救恩的生命的实际。主啊，在这个环境当中，靠着你可以走出来，可以成为那得胜者。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和施恩，真的是复兴。要从我开始，从我的家开始，主啊，这个生命的改变和行道要从我开始，从我的家开始，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的，神，我们感谢，为着神你来这样的制作我们，我们来谢谢你。是的，主啊，我们就是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更深的去回到神你的里面，不仅是要来发现我们的问题，也来寻得这个。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就是要来改变我们自己。哈利路亚，是的，神呐，我们相信神呐，要求主你自己给我们一个更深的一个恩典，就是你给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来改变。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惜我们。哈利路亚，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也想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一个都很想见到一个快速的工程。我们你要我们在金银宝石的工程，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想建造一个快速的工程。我们不管它是不是草木合璧的工程，爸爸，谢谢你怜恤我们，你不放过我们。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这个草木合璧的工程将来是经不住火烧的，我们是过不了关的。谢谢你啊，借着我们生活的各样的环境啊，你来啊显明我们里面的那些破败，那些虚假的东西，那些伪装的东西，那些挂起来的东西，你要让我们扎扎实实的啊走这条路。爸爸，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每天都在做。爸爸，我们真的是孩子在这里求你给孩子怜悯，就是真的是每一天，主啊，让我真的是能够安息在你的里面，让我来学习依靠你啊。当你来借着环境来撞击我里面的那个败坏啊，显露的我那个草木合璧的工程的时候，让我服下来，让我服下来，哈利路亚，让我服下来，来接受你的制作。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真的是怜恤我们啊。给孩子恩典，给我更多的渴慕啊，让我有更多的渴慕，
时时的渴慕你，住在你的里面。今天我也真的是，我也每一天把自己交到你的手中的时候，爸爸，你是负责任的神，我是你的孩子，你要把最好的给我，让我真的是谦卑下来，有一颗谦卑的心，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让我每一天都是被你带领，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爸爸，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你走过的路我们也要走。主啊，你喝过的杯，主啊，我们也要喝。主啊，虽然我们在这喝着杯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感觉是苦的，但是神啊，你要借着我们，主啊，这个受苦受死，主啊，你的新生命才能在我们的里面成长。主啊，就求你赐下恩典，把那个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这个恩典赏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在这个行道破碎的过程当中，主啊，可以突破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瑕疵、各样的有限。主啊，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这些抱怨、骄傲之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勇敢地面对你借着环境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功课，使我们不再逃避。主啊，可以常常回到神的里面，靠着呼求圣灵的能力，主啊，使我们这个常常不愿意死的这个老我，可以在你十字架大能的手下，主啊，可以完全的降服。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成为那个落地式的麦子，以至于生，主啊，可以成就在别人的生命的里面。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啊，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啊，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默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就是行道啊，就是也讲到这个马太第七章啊，就是最后的一段啊，若有人听了我这话就去行的，就是一个聪明人啊，好像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这个听了我这话不去行的，就是一个愚昧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啊，所以呢，这一个话题呢，我相信是，这两个特会啊，五月份两个特会啊，所领受的，就是我们教会啊，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季节。通过这两个特会啊，神把我们教会带进了新的季节，而且不光是给我们带到新的季节，他也给了我们有5年。啊的这个恩年的时间，过去的这个7个丰年已经过去，神又给我们5个恩年啊，就是说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季节啊，这个新的季节是变水为酒的季节，我们要定位啊，这个变水为酒其实也是今年神给我们的一个主题。这个借助这一，我们也在主日分享了这个加拿大的第一个，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在加拿的婚宴上所行的啊，那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的神迹。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啊，都是一致的啊。而且呢，什么叫做变水为酒呢？啊，就是说过去啊7年多8年的时间啊，神在我们当中主要制作的是预备水。那么呢，就是我们是领受啊，领受啊，就是这过去的7、8年是给我们啊很多的开启，很多的领受，这个是需要的。没有这一些开启，没有这些领受，我们不可能进到新的季节啊，因为我们的皮带还是老皮带，所以呢装不了新酒。所以呢，神就是说在过去8年啊，就是给我们开启领受许许多多的奥秘啊，这一点我相信在骄傲教会的人都是很清楚的。过去的8年骄傲教会就是不停的往前走啊，不断的有新的领受，不断的有新的领受，这个是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要脱离旧皮带，这个旧皮带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旧观念，就是停留在旷野里面，从来没有见过应许之地是什么样啊。所以呢，这个 你永远在旷野里面，你看到的都是旷野，你也只能够活出旷野的心情啊，除非神把你带到应许之地啊，看见了这个应许之地的景况啊，你才有可能活出这个啊应许之地的生命。所以这是必要的，神必须把我们带离旷野，进入应许之地，至少去看一看啊。所以呢，过去的八年，神给我们很多的开启啊，就是下载，用那个 Tony King 的牧师的话说，就是下载，神在教恩教会下载了很多天国的奥秘，包括解开极大的奥秘、三类得胜者啊，这些这个末世啊，这个三把钥匙啊，圣灵全备的运行啊，基督全备的救恩啊，这个真的就是那个启示录啊，所有这些奥秘神都给我们解开啊，给我们更换一个新皮带啊，他要装新酒，我们就进到装新酒的这个季节，就是迎接复兴啊，复兴之后也是大收割啊，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呢，这一个在这一个季节里面，我们要对焦，我们要抓住焦点啊。那么呢，这个焦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过去的八年是预备水的季节，那么今后的五年呢，是变水为酒的季节。预备水呢，就是领受啊，领受啊这个信息。那么呢，这个变水为酒呢，就是要啊实行变水为酒的关键就是行道。所以我们在新的季节里面的关键就是要行道啊，所以这一点明确了啊，感谢神。而且神告诉我们，就是今年以来神特别的强调行道要以家庭为重心，行道是以从自己开始，以家庭为重心，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一点啊，就是要恢复这个神在家庭里面的秩序啊，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这个就是行道的重心啊，不要旁通，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就是在家庭，家庭就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就是这两个啊，就是行道要从家庭开始，要以家庭为重心，从自己开始啊，行道是从自己开始，以家庭为重心，这是有点区别的。就是以从自己开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期待啊别人改变，不要期待对方改变，你要期待自己改变，从自己开始，以家庭为中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神家的文化是以家庭为细胞的，家庭里面没有改变，没有建造神家文化，别想在教会里面建立神家文化。为什么呢？因为人在家庭是最真实的，只有在家庭里面有了神家的文化，才可以进一步到教会里面去建立神家的文化。所以这一个啊行道要以家庭为重心，从自己开始，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这一点是神给教恩教会的特别的带领。因为你如果这个走错了、偏差了啊，你就不能对焦，你还活在上一个季节，还是以领受为主啊，还是以做你擅长的为主，那么结不出果实来啊。所以呢，这一个是感谢神，神让我们非常的明确啊，我们也要采取这个相应的措施。我们的措施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祭司，我们的导航小组，我们的细胞小组，要以分享见证为重心为重点。我们的祭司、导航小组和细胞小组，不要以重复所领受的那个信息去重复为主，也不要再去以这一个你又学了多少的信息，别的信息再加添啊，你又学了多少圣经为主，不要，而一定要以行道为主。你学什么东西都可以， 一定要有见证来分享，就是说你可以学任何东西都可以啊，学哪一个书卷啊，学任何一卷书都可以，没问题，学启示录也好，学约翰福音也好，都没问题。最重要的，你不要只是分享你又领受了什么信息，这一个信息的领受是在主日讲台所分享的，这一个信息的领受是在 YY 晨祷所分享的，我们在G12道行小组细胞小组，它的重心是要讲见证，就是说你从领受的信息里面怎么样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每一周一次的聚集一定要分享一个见证，就是说你每周至少要做了一件事，你不要说很多，如果你一周一件事都没有做，你就没有什么分享。如果你一周做了一件事，因为细胞小组每周只有一次，基十二也只有一次，导航小组也只有一次，那么呢，你至少要把这个每周做的一个见证，一件事拿来分享啊。这个我们要采取这个措施，要明确，分工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不是没有领受，不是没有学习，而是一定要这个落实这个行道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啊要就是明确这一点，免得我们对错了焦点啊。这个五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啊，所以在这个行道方面，就是说它是一个对我们我们要承认，对我在我们这个群说行道是一个短板。行道是个短板，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啊，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它有它的特色，行道正是这个群体的短板。为什么行道是这个群体的短板呢？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这个群体是一个移民的群体，这个移民的群体都是要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移民的啊，技术移民、投资移民、读书来移民三种嘛，一个是读书，一个是技术，一个是投资，无论三种移民都是要有条件的，没有条件不是谁每个人都可以来移民的。好，你就是想啊，无论是读书，无论是技术，无论是投资，你是怎么满足这个条件的呢？啊，因为你从小开始你就是以成功为导向啊，这个成功为导向，你而且你成功了，你达到了满足了这个条件，所以你移民了。还不要讲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的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一个群体啊，它是擅长于追求成功，而不擅长于改变自己。就是说，在啊过去，如果从世界的语言来说，就是伦理、道德、德育这个方面的教育是很少的，父母关心的就是你的成功，而不是关心你的品德的栽培。现在我们非常清楚了，小孩子的道德栽培是极其重要，对于他将来的这个正直品德是在小时候极其重要的。而我们这个小时候注重的不是道德品德的栽培，而是成功啊，还不要说这个文化的整个环境氛围学习，还不要讲那些，就是讲我们这一个群体的特征啊，所以呢都很擅长于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啊，而在道德品德行道这个方面是非常欠缺的啊。我们现在成了基督徒啊，就是叫做行道，实际上没有成为基督徒，世界叫做品德教育训练栽培啊，父母很少去真正的栽培训练我们的品德，就是把正确的这些啊道德来灌输到我们的身上，然后呢再进行训练，然后再以身作则，很少啊。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带我们的孩子，就是说在品德方面我们也只能够教育孩子成功，你一定要成功，你为什么不成功，很少懂得品格教育，就是把正确的这一个道德啊不断的灌输给孩子啊。从信仰来讲，就是把圣经的知识 的教导，讲给孩子，不停的灌输给孩子，就像犹太人一样的啊，然后呢进行精心的品德训练，就是说把他学到的去在日常生活表现出来，这个是要经过练习的。就像你学习也好，学任何一行你要成功，你都要经过训练，品德也是要经过精心的训练，而且这个训练呢必须要以身作则，不是你讲一讲就可以了。而这一些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受过，经受过啊，在我们的孩子上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对孩子进行品德教育啊，所以我们自己身上也在这方面反映出短板啊，所以呢就体现出来不能行道啊，改变这个行道不是说做事啊，这个服事这个可能在某方面是我们擅长的，我讲的这个行道是改变自己，来克服自己的短板，这一个行道，比如说夫妻家庭、亲子教育，我就是讲的这个方面的行道啊。圣经关于这方面的教导，我们要行道啊，要把彼此相爱的命令落实在家庭里面，我们就是讲的这一个行道啊。我们是要承认我们这个群体在这个方面是个短板，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在家庭里面来操练行道，行道要从自己开始。这个从自己开始呢，就是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就是看见别人的这个短板是非常容易的，看见自己的短板不容易啊，一定要从自己开始，而不是要啊就是来指出别人的问题。每天到神面前等候，就是神啊，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短板，我需要什么改变啊。这个重点是需要特别的强调，否则就会盘通，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指标，就是神兴起环境给你一个难处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一定要端正态度，就是说要为神为我兴起的环境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处在行道的季节，神兴起一个环境来，就是神在亲自的训练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难处，就是环境，一定要认出这是神亲手在训练我，否则神不会在这个时候兴起这个难处。过去这么多年你都得心应手，没有任何难处，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难处呢？因为新的季节到了，神亲手的训练我，让我能够啊，就是进入神的命定，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你一定要端正这一个看法。如果你把这一个难处啊当作抱怨的这个不满啊，抱怨未难啊，就想各种办法盘通，你就完全误解，就是说误会了神。这个难处就是神专门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是神亲手在训练我们最好的这个导师啊。你一定要端正态度，你才不会盘通啊。因为这个道德训练是一定要自愿的，不能强迫的，强迫或者出于恐惧、出于勉强、出于压力，都不会使你的道德品格成长。你的道德品格成长都是什么？非常自愿的，发自内心愿意的啊，才可以被训练出来，才可以提升你的品格啊。你都是被压、被强迫，或者是出于羞耻感，或者是出于责任感，或者是出于惧怕惩罚，那个都是非常低层次的，不能够提升你的道德品格。必须是你发自内心的喜悦、愿意啊，来回应神，回应圣灵，听从圣灵，你才可以提升。所以我们必须端正这个看法，要把这个难处当作赞美神、感谢神，你才有可能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啊。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这一个一定要落实。就是要采取具体的措施啊，一定要具体， 就是每一天一个礼拜啊，你不要说每一天啊，先从一个礼拜落实一件事开始，做一件具体的事情开始啊。如果你没有做到，你就一定要做到为止，因为每一周你都要有个分享，你每一周至少要做了一件事啊，是把你的短板提升的啊，是在啊回应神教你的功课的。在这个世上你要做一件事，你要来分享。那么呢，从每一周做一件事，具体的事情啊落实，然后呢落实了以后你才可以就是两天，每周做两件事啊，这样子扩展啊，这样子来扩展落实啊，就是万事开头了，只要我们开始行道了，哪怕是一周做一件事我们就上路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以这些话来跟大家劝勉，我们都是同路人，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非常感恩，就是上面两位分享领受和教导牧者的教导非常非常非常及时，也非常有指导性我觉得非常阿们刚才周爸所讲的这一个几个就是第一呢，他三点，最后三点哈，第一是行道，改变自己我非常阿们，就是我记得是上一周就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上周周四呢，周爸最后有一个补充，就是说通常有两种偏差，是心理，一个是心理的偏差，宗教的偏差，就是最后一个忠告就是从自己开始，这话我听进去了，从自己开始，不要抱怨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改变，要问我为什么没有改变，我为什么没有复兴，这样立刻就会复兴我们人通常都会看嘛，对伊甸园，亚当夏娃伊甸园就有这个习性，就是为什么别人，为什么他就是他我们就很会推卸责任，然后呢就这是一个习惯性旁通，这个旁通的这一个老我一定要把他杀死这个太容易旁通了，你一旁通立刻你就不需要负责任了就不需要去面对了这是人的一个诡诈，就是从伊甸园就开始有的一个诡诈，这个诡诈我们要把它揭露而且要把它曝光在我们的心中曝光，在我们的整个群体中曝光，就是要让这个东西不能再那个，不能再挟制我们，这个太诡诈，因为而且你一下就旁通了，一下觉得自己没有责任了。所以从上一周四开始之后，我整个这几天其实我就很来思考这个问题来对照自己，对照自己的心态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包括指责那种定罪指控都是指控，指控谁谁谁谁他不属灵，谁谁谁他没看见，谁谁谁他自己这个短板包括家人包括教会都有。所以呢这个就是旁通，他可以无限的旁通下去当我来制止这件事情再次往前走的时候，立刻你就要面对自己。那我确实发现很多的光照，很多的光照，很多的环境出现每一个环境都立马的照出你自己的诡诈，照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呢立刻就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其实认罪悔改好，那个发现自己的问题，那个本质的问题就是你找到你自己的本质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装备，你知道这个问题它的核心的本质的错误在哪里，比如说是骄傲自义就是批评论断也好，或者是那种那个也好，都是骄傲自义看别人，看自己比别人强，都是那个违背基本的圣经原则，看自己比别人强，然后看别人的眼中的良木，看不见，看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那我记得我们家师母呢，很多年一直过去一直分享这一个原则，这个呢但是这个领受的人好少好少，就是看别人眼中的刺却要发现自己的良木原则，这个呢很少的人领受，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都没领受，但是他实行了很多年他也在各种场合他自己分享这一个原则，很少人接受到，我可以这样讲，包括我们国内 他讲的是最多的，但是基本上我很少听到有这方面的见证，就是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能够想到自己的良木。通常这是一个心理学的哈，也可能这也是圣经所讲的，就是主耶稣说的，你看到别人怎么那个啊，却不知道你就是那样的人吗？啊，你看到别人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却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吗？哎，这个很奇怪，我以前在。我不了解这个原则是怎么会这样形容呢，我看到别人的问题怎么说我是这样的人呢？诶，后来啊就发现神耶稣真懂心理学，他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能够看到别人的问题，通常哈，我不是说百分之百，通常是你有这个问题，因为只有你有这个问题你才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为什么呢？我给你打个比喻，有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比如说有一天你突然买了一套衣服你穿着的啊，你从前呢、你自从你买了这套衣服之后你就关注这个衣服了，也就表示你有这个东西，对不对？你就立刻看到满大街只要有人跟你穿同样的衣服，你立刻眼睛一亮马上就能看到。你看到没有，只有你有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血亮的眼睛看到别人，但是如果你开始之前你没有的时候啊，你从来就没有买这个衣服的时候啊，你看别人看不到的，满街的人都在穿个衣服，你没有意识的，你不觉得诶，你不觉得诶，怎么会有这个衣服在流行。诶，当你买了以后你就突然发现，诶，怎么这么多人跟我穿同样的衣服。我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则实实在在是存在的，就是说当你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那这个呢用环境来反啊光照来反照，就是这个也是像一面镜子一样来反照，当我看到别人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你首先问我，问自己，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你就求圣灵光照，这个好，百发百中，非常好用，你一定能找到自己的问题，大部分都能找到。我操练过的话，有的时候我看到别人的问题，我觉得我怎么可能有这个问题呢？我恨死这个问题了，我可讨厌这种啊这个习性或者这种品德了，我非常讨厌这种，很不喜欢。我既然这么讨厌，我怎么可能有呢？啊，你一定会这样想，其实不然啊，人就是这么诡诈。也许你最讨厌的东西，恰恰是你最有的。也许你就是因为你讨厌自己啊，讨厌自己这个问题，但是你不敢承认而已。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啊兴起环境，就是行道里面改变自己，就是发现自己的问题啊，找到自己的那个问题。所以呢圣灵光照是一回事，你从你自己负面的反应也可以来找你自己的问题，其实就是主耶稣的看别人的良木啊，眼中的刺首先要想到你是否有良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另外一个是神兴起环境，这啊这一个感谢神这一个啊，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刚才那个啊师母她也分享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兴起环境的时候，像比如说像我们过去呢就是服侍神是占主流，那我们通常就会说你照顾神的家，神就照顾你的家，这个原则对不对呢？是对的，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也会成为我们一个旁通。都有可能成为我们一个旁通，因为我们比如说我家星期两我的孩子，或者是我家有个什么困难啊，长久得不到解决，那我们过去呢就服侍神啊，反正我们把主要的心思放在神的国里，放在神家里服侍，神就会来照顾我的家，他就会来解决我的问题。那现在这个时候神说 no 啊，你原来那个很好。哎，你相信神，你把主要的心思放在神家里来服侍，那个是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但是神说，我现在要扩充你，我现在要提升你，我要你要面对你的问题，你家里现在出现的问题，不要以这种服侍神去旁通。现在神说，你服侍神，我很喜悦，但是你还是得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面对呢？因为这个问题一定是你品格上的问题，一定是生命的缺陷，有短板在这个点上。神说，我为着你的生命的不足和完全，我需要你来面对。我同样有恩典，不是说没有恩典，我的恩典适用的方式不一样。以前呢，是不用你插手，我帮你解决，现在不，我要你自己来解决，但是我同样有恩典来帮助你。所以呢，这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去是小孩子，诶，父母啊，父母凡事啊跟你操办， 啊，他都给你做了啊，你只要听话他就做了啊，都给你操办。但是慢慢慢的神父母就开始要给你自己做了，哎，现在你自己要刷牙了啊，你自己要穿鞋了啊，啊，你自己要摔倒了你自己爬起来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不按以前那样反手呢？你想成熟长大，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灵命上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过去神插手啊，帮你操办了，今天说不，神说不，我不插手，我不完全插手操办你，自己要来面对你的短板，你自己要面对你的儿女，你自己要面对你夫妻关系，我不是没有恩典，我会用恩典拖着你来面对啊，但是你自己要去面对他，处理他，你自然而然的你就要去面对你的短板，你的里面的很多的缺陷啊，你的情感封闭呀、啊，那个敏感呐、啊，心胸狭窄呀、啊，啊，那个胆怯啊，惧怕呐、啊，忧虑啊，你都得去面对。啊，你逃避呀、啊，不想去烦心呐、啊，这些都要面对。你要培养勇敢，你要敢于面对问题，要去处理问题。你过去从来可能是跟班的，现在就要你来起来当头，挑起来。个动，这些都是因环境，我们就要来过去很神你就来解决我的问题，你看多属灵的啊、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神说这个原则现在也要打破，要来提升啊，他不是说这个原则不对，他要提升。如果你是在初级原则的时候，你可以使用这个啊，有很多人连服侍神都不愿意的，神就怎么样啊？神说你鼓励你服侍神，你来服侍神，你照顾神的家，我照顾你的家啊，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现在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你要提升了，而最后一个周爸讲的一定要具体，一都做一件事，我觉得就是具体化个人化，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这一次的小组聚会你必须要有见证，见证不一定是成功，你不成功没问题，但你一定要有见证啊！你没见证就是逼死你，必须没你要想你这一周我怎么来完成一个见证，那你一定要去做这个见证，就是你一定不是你平常啊就很习惯的很长板的，而且就是要去面对你的短板，这个逼着你做一个 homework， 你必须要去做这个家庭作业，你就背这个责任，你就要为啊确实要去行道，首先从逼开始，然后变到自觉，那从一周一件，一周两件，最后变成每天一件，然后件件事事都能够见证神啊，这是目标。那我相信我们这个群体都能够从我们的短板里走出来，成为一个行道的群体啊，真的很感恩，非常感恩，愿神祝福我们来走在这条路上，阿们。
感谢神啊、非常感恩啊、今天听到牧者的这种分享啊和一种教导，真是看到神带我们进到了一个新的季节。啊，新的季节，刚才周爸也讲了，啊，周爸讲到，我们前几年是神在我们迦安教会啊来预备水啊，这个水呢，我听了以后这方面的解释非常阿门，就是我们领受着全备的真理，全备的救恩啊啊，领受三类得胜者啊，我们领受这样一个新的皮带。啊，我们2019年我们真的看到，特别从这个两次特会的最后一场，托尼·金牧师啊，他借着他的分享，借着雅各这个信息啊，最后让我们像如鹰一样啊重新开始啊，那呢也是我们2019年的主题，就是在爱中行道。使水变酒啊，那我们今天看到就是非常具体的牧者对我们有一些教导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面对着我们所学习的以前所领受的怎么成为我们的实际啊，我想这就是怎么能把它变成酒啊，这个环节是不能避过的，必须要走的。那我们在这几年我们都学了很多啊，三把钥匙啊，我们真的最后要舍己啊，从家庭开始，这个呢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有这样领受了，那现在呢怎么进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我想我们每一家不管是夫妻孩子 啊，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都面对着问题，我们怎么来啊？依靠神，就是顺从圣灵，就是我们学习所领受的啊，神让我们有一个把它行出来啊。那我想刚才我听到牧者的分享，有一点是神在我们当中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罪根罪性吧，就是分别善恶，就是以自己的眼光来分别这个事情的对错啊。刚才牧者讲到这种做法是死路一条，不可能改变啊。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是想改变对方啊。那么我想我们的弟兄姐妹走到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愿意来顺从神的教导，圣灵的带领，我们改变自己。那我们夫妻在这一可以说在今年的这个时间里，去年神兴起这样的环境啊，我们为这个环境我们没有抱怨，我们感恩神你爱我们，你没有你不是想撇弃我们，神那个一个非常安逸的中你要把我们唤醒起来啊。所以说用这个真的是人想不到的环境，但我们没有包裹，我们把它曝光啊。当我们经历这样的环境以后呢，真的今年我们来看，神让我们特别对我个人来讲，我要学习啊，也是一个悔改，悔改在前，然后是舍己，一个事情我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所以说那个这个夫妻也好，还是人与人之间也好，这个想法思维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就是最后的思想就是我们里边的罪太大，我们的真的这个罪性，我们这个成长的经历呢都根深蒂固啊，不容易有一点点被改变。但是真的靠着神兴起的环境，靠着有教会牧者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真的不改变不行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夫妻要真的要按着神的真理的教导，还有圣灵的感动，真的要精心的去回应每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在学习啊，还在有很大的一个在夫妻方面很大的改变啊，所以非常感恩啊。另外呢，最后就是周爸讲到我们这个每一周啊，在各种聚会、细胞小组、导航小组，我们要分享见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水流把我们带到这个行道使水变酒的这个行列当中啊。我想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么多年有很好的预备，我相信啊，我们每一天都会有突破，都会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借着我们这样的突破改变行道，我们就会看到复兴啊。好，非常感恩，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大家牧者们的分享和幸福的领受啊，真的是非常的阿们，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把我们所讲的活出来，然后把我们所活的讲出来。所以呢，我们每天在这个周日的这个信息的领受和发亮晨星的晨祷当中，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这就让我们的这个信仰可以生活化。把我们所活的讲出来，就是把我们每天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操练出来这个如何行道不旁通。然后感谢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兴起的这个环境，把这些见证把它讲出来，就可以造就我们自己，也造就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造就我们的主日的讲台。所以我相信神有他的这个美意，神要在这个新的季节当中，就是要让我们变水为酒，我们之前所预备的现在就要把它行出来。那么我个人看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神在整个迦恩教会所开启的这个心腹三类得胜者啊，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怎么样把它行出来呢？我就在我们的西圣堂的这个领袖同工，我们也聚集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在大家普遍有一个 觉得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在把这个理论这个真理把它分享到我们的小组层面的时候呢，有一点点难处，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理论呢这个体系很精细，就说你要把它三句五句，因为在小组聚会当中你很难有很大段时间去跟大家分享去讲这个道理，那么怎么样能够把它简而不不丧失精髓的把它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能够把它实践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总结。那么我就尝试着总结了一下哈，不一定非常的精准啊，也请这个牧者们来查验哈。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三类得胜者呢，在第一层这个得胜者，就是我们第一类得胜者，我们就是要对付这个世界的诱惑，我们能不能胜过世界的诱惑？那第二类得胜者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胜过肉体、老我、血气这些不正当的、不在神心意当中的这些老我他的这个辖制。那么第三类得胜者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舍己，舍掉我们自己应当有的权利、正当的权利啊。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在请我们的这个小家当中、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他的生活的见证的时候，可不可以从这三个层次、三个角度，就是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见证出来？例如第一个，有没有抵挡住世界的诱惑？那么举一个例子，就像上周五我们在小组小家聚会的时候呢，正好赶上现在 NBA 打球打得最疯狂的时候，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多伦多猛龙队第一次进入到这个 NBA 总决赛啊，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么我们弟兄们呢，有时候就喜欢在家里看球，那么你要看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以小组聚会为首呢，还是以看球这样事情啊来挡住你去教会呢，挡住你参加小组呢？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思考和启发。只举一个例子哈。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我们正好呢，我们现在新生堂读经计划呢进行到了撒母耳记下。那么非常感恩，我觉得撒母耳记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对付肉体、老我、血气这样的一个一本书。尤其是在大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成功和失败，也包括我们以前在晨祷当中也分享到的扫罗的成功与失败啊等等，这些其实他都是在对付自己的这个老自己的这个上面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那么结合到这些大卫的见证，包括我们在读到诗篇32篇，就是大卫在和八十八犯罪之后，他就是肉体的情欲没有管住自己，那么出现这个问题以后，他如何想遮盖自己的罪，那么遮盖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是如何的痛苦啊，如何的难受。但是当他向神陈明他的罪啊，向神来认罪悔改的时候，神立刻赦免他所得到的那个释放、那个宽恕、那个心里那个美啊，这个在这个诗篇32篇里边非常清楚的写下来，然后两方的对比。所以这个呢是如何对付我们老我血气。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下，当这个约押去打胜了这个亚撒龙，把亚撒龙这个叛乱平定以后，把亚撒龙杀掉了，大卫处在自己悲伤自己儿子这个心境当中，他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就全身心的关注自己的儿子的死的时候，他忘记了为他去征战的那些将士，那么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软弱，那么他如何去战胜，他如何听从别人的建议、别人的这个忠言，他能够去立刻就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这也是他对付自己的老我、肉体、血气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如果我们看到第三层舍己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把自己作为神与神同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一层一层的放下，舍己、虚己，然后来为我们的罪然后担当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来舍己，我们如何能够为我的妻子去想她今天的需要是什么，我能不能把我的需要放下然后来体贴她的需要，那么作为妻子的能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在自己的丈夫的身上。那么圣经上讲说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么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站在他的位置上去想为他考虑，去体谅到他的难处等等，这些都是在舍己。 所以这些见证如果我们可以来思考，来思想，来分享出来的话，就是把我们的信仰生活化的一个标志。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是周爸反复在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分享见证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就是说在这个分享见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三类得胜者，我们的心腹、末世等等这些，都把它实际的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里边把它活化出来。这个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这个从 A 到 Z 的这样的一个钓鱼的原则就落地了。那么我们需要鱼竿，我们需要神来开启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每个教会、每个分堂、每个这个领袖有这样的这个圣灵的开启智慧，求神的启灵加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把这个鱼竿用好，把我们 A 点的软弱把它调到 Z 点神的这个应许上来。所以我相信我们大有盼望，神会给我们开路，感谢主，就求神祝福我们。我就回应这么多，阿们。
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谢谢带道者的领受。我想在一个新的一星期的开始，实际从上周都开始哈，我们就是的这个新季节的这个转变，我想今天牧者的这个提醒，主要就是一个是在这个个人行道的落实，再一个就是在这整个教会要推动这个不是推动啊，就是整个教会要有这个行道的氛围的话，各样的聚会呢，它的这个设计和这个形式就是要来注重这样的行道的导向和这样的见证。刚才我一边听也在一边的对照，我想神都是要我们教会家庭个人都是要朝着一个方向来来做哈。那刚才牧者也讲到，我们的领受的环节呢，主要是在主日主日信息和这个 YY 晨祷的分享，那么其他的聚会就是要尽量的是要有分享导向、见证导向的这个聚会的这个这个设计带领，就是说你实际的这个蒙福行动见证，我们要在小组里来分享出来，也彼此的勉励就是。所以我就在想呢，就是说这一些的聚会确实都是要以这个行道见证分享为导向这样来设计。那么细胞小组呢那信息的领受呢，细胞小组它是一个桥梁聚会，它要把主日的讲道呢要再有一个这个回顾和这个生活中回应的这个落实所以实际对这个带领者呢是要有一点要求的，因为它不可以脱节，就是说那个主日的你就不要分享了你就讲你这个星期发生什么事，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连接的作用或者是只把这个主日的信息又讲一遍又分享一遍，但是这个行道啊、生活落实啊、见证啊、回应啊很少那么这个就也没有达到效果。所以我觉得带领者特别要自己把那个信息要非常的来就是来融会贯通来学习，然后不仅要有一个一周见证分享时间，因为我发现在那个时间有的时候大家因为这个分享时间是最前面嘛，还没有完全打开，有时候只有一位或者两位我这星期有见证那么除了那个时间以后，在这个信息分享和回顾的中间，那么继续的就是说实际你如果领受了这些信息的话，这个信息本身你会抓住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些来跟生活来连接，来这样的带领，让弟兄姐妹在这个主题分享的时候呢继续的有生命见证的回应。所以这个是带领者我觉得真的是要做一些功课，做一些引导。那我们的这个弟兄的聚会呢，在应该是一段时间以前吧，神也是感动就是要以家庭的行道的见证分享为方向，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些题目那么这些题目呢，它的设计这个题目呢，它就是只是一个帮助，它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它题目有在家中对妻子怎么样，对孩子怎么样，有没有行道怎么样表达这个爱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是怎么样回应的。所以弟兄们如果一直是能够持守在这个题目所给的这个行道的提醒中间去来做弟兄聚会的话呢，就会不会偏离这个行道和见证分享的这个主题这个功能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功能弟兄聚会。那么 基十二的聚会呢，基十二和主日后追求圣灵追求的时间呢，重生堂来说呢，都是从下周开始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基十二我们会来主要分享活在遮盖下。但是我就是说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设计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会每一位轮着来分享，每一个人认领一课来分享，但是这个分享的时间呢只占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那么因为活在遮盖下这一个话题呢是很容易分享的，无论你是在家庭夫妻之间啊，这个各个关系哈，那么做遮盖的怎么样做活在遮盖下的怎么样活那么在教会啊，在职场都是可以分享的。所以我相信在基十二的这个，而且这一个这一个主题来说，就是活在遮盖下学习顺服，学习做权柄之下的人，学习做权柄虽然他做权柄写的比较少，没有像尼托生写的那么多，但是也是可以在中间有体会出原则的。那么这一个呢，跟现在的这个我们圣灵的这样的运行，那么更要来讲究生命那么我们才能够在圣灵中间有用生命来就是来托住你的恩赐吧。那包括我们在家中各样的状况都是这个很多都是这个在这个方面可以就是可以延伸出来的这些的问题或者没有学到的功课所以我想这个在这个基十二的层面我们是有一部分的学习和这个领受，因为我们如果还在对于为什么我要这样回应，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权柄怎样啊，遮盖怎样啊，这个丈夫啊，这个教会啊，这个老板呢、这些方面我们还用真理来引导，然后呢弟兄姐妹就是来就你的家庭教会职场你自己的状况，你每周的行道如何的活在遮盖下，如何的改变来回应。那主日后呢，我们这个圣灵追求的时间我个人觉得这个行道来说呢，是在每一个层面，我们说全备的救恩你都要来行出来，圣灵全备的运行你都要来进入经历和实践，都是行道。那么在灵里的训练是行道，生命品德是行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家中它是一个行道的一个战场场所，它也是一个行道的果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内在生活，比如说对圣灵恩赐的这个操练以前你是不太操练的，那么现在你操练了，这就是一个行道。那么这样的行道在灵里的行道，使得你的道德品德生命和关系人际关系的行道有能力的来源，有这个有内在的动来源。所以我们如果以前是就是说你做事都是不寻求神的，那么现在你学会转向神这个动作，你学会不断的转向神，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行道，这个是你在神面前的行道，那么这样的行道一定会落实在你在人面前的行道。所以我们的行道呢，它是以家庭为一个可见的体现，但是呢灵里的行道是很重要。因为很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为什么很多时候在人际关系中行不出来，是因为我们跟神的这个方面的操练吧，也可以说是行道。无论是神让我们赞美，是让我们内在生活，是让我们在灵里面操练方言，如果我们灵里的行道太弱，灵里的操练训练太弱，那么在人际关系中你也行不出来。即使你明白了这些道理你要饶恕，你不要苦读你要来关怀他但是因为你没有跟爱的源头的连接，你没有和能力的这样神的圣灵的引导的连接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会很困难。所以我们的行道实际也是个多方面的，但是在家中的行道呢是一个一个体现可见的一个改变。那么在圣灵中间，圣灵里面的操练是非常重要，它本来就是行道的一个部分同时它也是在人际关系中行道体现的一个属灵的根源要不然我们在属灵在这个人际关系的行道它就没有能力，没有动力行出来。所以呢就是说蒙福行动和行道，我们以后呢就是很少在可能会不太做这个纸张的作业了，可能会比较少，但是我们做生活中的作业，无论是灵里的训练，无论是生命品德的训练，现在就是一个行道的季节，现在就是个行道的季节。所以神兴起的所有的操练就是无论是环境的 操练，刚才牧者都讲了，我们要端正这个看法，知道是神来亲手训练我。我自己就是常常用一个词来提醒，就是当我们行道很困难，想旁通的时候，或者想把它放一放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不是要做三类得胜者吗？神不是要让我做得胜者吗？我这样的回应是得胜者，还是就是说是一个逃避？所以是这个盼望成为我这个动力，就是我为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这样行道，是因为这个这个盼望，这个目标牢牢的来拉住你。如果没有一个属天的荣耀的极大的盼望，那么谁都不愿意去就是说走那个不容易的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行道的中间要一直来就是这个盼望，因为我们在讲启示录啊，真的是启示录把我们的盼望就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而且这个时间的紧迫感当然神的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来激动我们。所以信望爱的这个绳子是我们行道的这个三股巨大的这样的一个绳子和推力，要时常的清晰这个如果是弱了的话，那么你行道就没有动力。所以我想就是神会在教会兴起全面的行道的环境，它既有教导让你的信望爱不断的来加强，同时它有灵里的训练，让你的行道能够有源源不断跟神连接的这样的动力。那么再有这样的环境和我们愿意把我们一切这些所领受的都能够落实出来，好回应来回应。所以我想行道的氛围，行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氛围在我们的群体中会越来越浓厚会越来越彼此的这个激励，就是行道激励行道，所以在各个方面的行道的见证会越来越多，从我自己做起。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牧者的一个带领